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要接着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十章，依然是主耶稣差遣门徒前的语重心长的教导。神说，我不是叫地上太平，它不是真正的和平，但实际上我们的主又是和平之君。主耶稣说，他不是叫地上太平，是指不是那种表面没有冲突，靠妥协真理而维持的假和平。
没错，主耶稣基督自己是和平之君。可是当世界面对主耶稣基督要带来的那些和平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基督带来那种真正带来真和平的那些道理教训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一定喜欢，这个世界不一定爱。所以什么？地上必因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有争执，有反对，甚至这边讲的比较激烈一点，会动刀兵。那这个地方其实确实也没有说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后来的确就是人们动了刀兵，然后将他处死了。所以接下来的我们就看见，所以主耶稣基督讲什么？这里的我指的不只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人而已，而是讲说什么？他所代表的这个天国的福音跟道理，真正的这些好消息。可是带来了之后呢，因着这些道理可能会与现在世界上面的价值观、文化、宗教传统各方面会有抵触，所以这些抵触甚至哪怕是在家庭当中都会带来生疏、争吵、敌对。所以第十章三十六节讲的一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严厉，但是其实是蛮真实的。若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真的也经历过，可能我们是家中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在信主了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按着神的吩咐去爱神跟爱人的话，可能会遭遇到的反对、质疑、嘲笑、挑战的话，那么第十章三十六节这卷经文我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贴切。就是我们会发现，甚至有的时候那仇视我们的、那否定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最亲的人。所以呢，接下去十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那里讲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这里的我是指主嘛，哈。
对。
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过来就是，爱父母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那这里的不配哈，不是好像说被主所否定，而是就是说，爱父母过于爱主的话，那么其实就不是在做主的门徒。
这里是强调你不能够对父母的爱超过爱主吗？会否会被理解成为你不要去爱你的父母呢？
哦，这个倒不是，这里讲的不是说超过，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爱主的话，其实主是吩咐过我们什么？
对，要去尊荣，要去爱我们的父母的。
对，
嗯，
主吩咐我们甚至连仇敌都要爱，那何况是父母呢？
是的。
所以在这里呢，不是讲说因为我爱主所以我就不要去爱父母，而是我因着爱主所以我要爱我的父母，但是我不能以父母来取代，就是主真的是创造生命宇宙万物的主，他真的是要在万事上做主的这个地位。也包括爱儿女也是，其实我们知道若是爱主的话，主还吩咐我们父母爱儿女，甚至什么为了儿女我们是以一种舍命的心在爱。
是，
但是主在这里讲什么？但是不能用儿女来取代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才应当享有那种尊荣跟主权。比方说吧，我讲个比喻好了，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哎呀，我很爱我的那个孩子哈，对不对？然后我为他就是那个啊，所有的一切时间啊、精力啊，然后都是为着我的孩子。但是若是我真正爱我的孩子的话，主耶稣是不是吩咐过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是的。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像我也听过有的那个父母亲嘛会讲说，哦，但是我觉得哈，我的孩子哈，我很爱他，我觉得他现在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学习啦、
才艺呀，
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这个礼拜天呐、啊，我们有时间的话，我想要带他出去这个儿童乐园呐、啊，或什么什么之类，我为他的这些安排呢，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呢，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时候有没有认识上帝没有什么关系。
嗯，
那如果这一点来讲的话呢，那基督耶稣在这边的话呢，可能提到的也跟这个有关，就是说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儿女，可是却让我们的儿女就是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对他的安排其实可以大过主吩咐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情的话，那这一点的话上帝是说 那这件事情上面你并没有真的就是尊主为大。
嗯，
所以讲直白了吧，所谓的不要爱父母过于爱主，不是说我爱主就不爱父母，不要爱儿女过于爱主，不是说我爱主了我就不爱我的儿女，而是因着爱主我才更应该要爱我的儿女，爱我的父母，但是也因着爱主我要更清楚这个，当我遇见，特别是比方说吧，若是我的父母，若是我的儿女在行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确实知道主不喜悦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承认就是主是我们真正的主。
嗯，
甚至在我们一些信仰的情况里面呢，若是遇到了就说父母或儿女，他们比方说可能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有质疑有挑战，甚至因着这个信仰而仇视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会因为他们仇视我们，他们讨厌我们，或他们希望我们不要信主了，我们就因此就改变了。
嗯，
所以这里在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既然我们称为是属主的人，是信主的人的话，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属于主，主也是在我生命当中他是掌王权居首位，这一件事情呢不会因着我的父母，不会因着我的儿女，不会因着我爱他们而改变，但不是在说就是说因为我爱主的缘故所以我就不爱他们了。
是的，反而是当我们先去爱主，以主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爱父母爱儿女啊。
阿们。
39节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句经文也是一节非常有名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而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好像特别的反直觉。那我们得生命就应该好好得生命，为什么得生命的反而失丧了生命，而为主失丧生命又会得生命呢？
首先我们回到那个，就是说这个经文的原文是希腊文嘛，哈，希腊文里面讲这个生命啊，不光是指活着，就是一个人好像有生命气息活着的那个意思，
嗯，
而是指一种丰盛的存在状态。他这里在讲的哈，跟前面的这个教导要一路连贯下，就是什么？什么叫得着生命的？因为你刚才前面讲了一个很好的话，就是好像这句话似乎是违反人的一个直觉。我们的直觉是说，啊，生命还有什么多的吗？这不就是活着而已吗？
对啊，丰盛的生命状态，既然如果可以得那样的生命，我应该是活得更好。
嗯，
那为什么又会失丧呢？
因为要活得更好的话，你当知道生命的主是谁，对吧？这里讲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讲的就是说按着人的直觉的话，那要得着生命，那我不就是应该爱我的父母胜过主吗？
嗯，
如果他们反对我的话，我就是听他们的不要听主的嘛，对不对？
嗯，
如果有人反对我信主的话，那我就是要听他们的，为什么？避免危险嘛。所以38节里面有一个也有个关键句，什么？要背着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而十字架在当时，当然我们现在看为荣耀的象征，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十字架是一个象征羞辱的刑具。然后你看我们要背负的这个十字架，在这里面的话，如果我们看经文的上下文的话，它指的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些所有你所知道的这些人们所喜欢的事物，人们的意见，人们的看法，甚至包括你在家里面亲如家人父母儿女，他们对你这个信仰的看法，这些看法当中，在他们还不信主之前的话，他们对于基督耶稣，对于福音的道理，可能是有很多的抵挡偏见，或者至少是质疑。
嗯，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十字架。
是，没错。
对，所以如果按着人的直觉的话，那背着这个十字架然后跟随主，就是要承认说为着这位主我值得，我就是要为着他的缘故就背起这些的话，按着人的直觉想的话，这就是所谓失丧生命嘛。
嗯，
你怎么信了主之后你反而遭遇到这些质疑呀、压迫呀、抵挡啊，甚至家里人有时候都会仇视你啊，那你这不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丰富吗？所以39节是在讲这个东西，是在讲说，所以按着人的直觉的话，那你要得着这些丰富的话，那就是应该什么？将主放在第二位，甚至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将主就是拒于千里之外啊，能跟他保持多远的距离就保持多远的距离。按人的直觉似乎这样是合算的，但是按人的直觉的话，这样你们以为可以得着生命的丰盛，你们反而要失丧生命中一切的丰盛，因为你们失去了那位生命的主。而为着主而愿意背起十字架的，看似好像是失丧了人们眼中看为的所谓的丰富的生命， 哎呀，为着你信主，有的时候家里面，哎呀，还会面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然后甚至有些人为了信主被逐出家门或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值得吗？为着主的缘故，好像看似失上了人们眼中看为好的这些生命的丰盛，但是你的确是跟随了那位生命真正的主，
生命真正的源头，
你必要得着他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而且是什么？存留到永远。
阿们。
对，
所以这里面这两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层次，前面的那个生命是我能掌控的，被肯定的，安全体面的，我想要的生活生活状态、哎、而后面的生命是被主所触摸，从主所赐下的真实的、嗯、有深度的，并且是与主连结的真正的生命。
没错，而且唯独这个生命它真正具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
而也唯独这个生命与主连结的生命才是那真正的活水源头。
阿们。
嗯，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出荣神益人的样式。
阿们。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心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轻轻地歌把它踏在脚下。星星还在夜里闪亮。